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第34，34，诸法不动寂静门，诸法不动寂静门。问：何名如来慧日潜没于有地？哎，如来慧日潜没于有地，这个有呢，代表像诸有，对吧？有。当然也有，也可以代表三有的欲有色有无色有，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这个有呢，从心上来讲，就是我们的心的念，就是我们的有执见，执有执无，对吧？其实执无就是执有啊，执无就是执有，因为无也是心相嘛。好，我们看，他说如什么叫如来慧日潜没于有地啊？智慧的太阳本来在万丈光芒，在无限的虚空中，结果呢？掉到地里边去了，对，掉到坑里去了，潜没于有地，对，有地。所以古人讲呢，一念不生全体现，对吧？一念不生全体现，哎，你真的做到一念不生的是全，就是法王全露法王身，对吧？然后呢，你六根才动被云遮，对吧？你六根，你眼耳鼻舌身稍微动一下，哎，稍微动一个念头，OK，那就太阳的光芒就被遮蔽了。好，这里解释如何叫如来慧日潜没于有地。他说：“非有见有，就是非有把非有认为有，比如说把涅槃认为是一种境界，认为是一种气脉，对吧？或者说把佛性认为是一种感受，认为是一种文字上的第八类也是，对吧？或者把佛性呢认为是一种。”不吃饭不睡觉的东西，啊，或者认为佛性呢，就是这个，就是空，就是无边的虚空，等等这些，那些其实上本身的那个法身和佛性，佛性是非有的。如果你见有，对吧？你执着于它是某种有，你认为它是有，好，这个时候呢，就叫慧日没于有地，也就是当你的行一刹那产生投射。或者你执着于你的某种状态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呢，你的就是你的智慧的太阳已经掉到了坑里了啊，掉到了坑里了，叫非有而见有，对，非有而见有啊，慧日没于有地。我们学般若经学了很多，其实般若经的话就讲的是这些。所以他这些和就是这个达摩论呢，他和般若经里边的根本的佛的最根，般若可以产生是诸佛之母，对吧？般若是真正的不共法，是根本。所以禅宗里边这个语录，达摩论的这个语录和祖师的行为和语录，它实际上都是般若的一种妙用。他们整个生命，他的语言行为都是般若的一种用，般若的一种妙用。但是般若的体是无相的，对吧？体是无相的。哎，这叫应无所住嘛，对吧？应无所住，所以说非有而见有呢，那么慧日没于有地啊。无相而见相也是这样的，对吧？无相而见相，你一定要把空描述成一个什么东西啊，对吧？假如你一定执着说大空是什么，对吧？毕竟空是什么？那既然已经毕竟空了，还是什么吗？对吧？毕竟空是个文字了，对吧？是一个虚妄文字而已了。所以说，无相而见相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把用相来理解或者描绘无相的本身的东西啊。但反过来讲呢，相是无相之性。在《达摩论》里边有一句话叫，在《达摩破相论》里边有一句话叫“相是无相”，这有相是无相之相。无相在哪里找呢？就在相中找，对吧？无相在哪里呢？就在相里。无相在哪里找呢？其实就在我们寻找中找。其实你寻找的就是个无相，你寻找的人本身和你寻找的对象就是无相。当你真正的这种智慧现前时，你就不找了呀，对吧？你的心就不妄求了。这个是如果别人说谁开悟了，你反正他开悟他跟你也没关系，对吧？你肯定不会去趋之若鹜，或者你也不会很生气，你说哟，这样的人能开悟吗？对吧？跟你身上没关系，是吧？ 所以说非有见有无相见相，这叫慧日莫于有地啊。真正的修行真的是很难，但是也很究竟。下面一个问题，云何名不动相？什么叫不动相？不动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的那个东西，常寂光，对吧？常寂光，一切诸法本来的那个空寂之相，什么叫不动相？什么叫真如本体的？什么叫金刚，对吧？叫那个不坏金刚。好，不动相呢，叫不得于有，是吧？有无有可得，是吧？不动相呢，就说它非有，对吧？然后呢，有无有可得，是吧？不得于无有可得，就说这个不动相呢，你在有里边是找不到它的，对吧？有里边。有的东西，有的东西，比如说，所有只要有相的东西都是生灭法，对吧？地球、太阳、银河、宇宙，对吧？那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四季变迁，这个山川草木，人呢、动物啊，对吧？那些都是在变化，包括天上的人也在变化。佛教认为，那些长寿天人，他最终他也会堕落。所以说你这个不动相呢，你只要在有里边它就有生灭，对，它就有危险，对吧？它就生老病死，就有这个衰老，它就是无常。不得于有，对，在这里面找不到它，对吧？有，就是你在有里边找到它，实际上是无有可动，对，有无有可动。但是呢，反过来讲，这个有的东西呢，就是你执着于这些，你把这些东西看作有的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动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上我们所有的这个妄想分别心啊，我们妄想分别，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外境看起来在分别不断的动，但是呢，它本身没有动，就是我们把有看作有的这个心。它本身是没有动的。然后呢，不得于无，同样的就是说无，你如果你设定一个空无空虚，像空劫它还在动啊，空劫才会成住坏空，空劫不过是成住坏空四个环节中的一个而已了，对吧？空劫，所以古人说空劫前也是个比喻，也是个比喻。不得于无，那无有可动。就说你就是无无者，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者，就有者无有可动，是吧？无无者无有可动，对吧？无有可动，就是当你去空掉那个空的这个东东，对吧？空掉那个空的那个东东，它本身是不动的，也就是说，你说东说西的人，说南说北的人，对吧？说有。的人说无的人，对吧？把有指定为有，执着为有，把无执着为无，把无执着为无的这个人，对吧？他呢，这个他本身是没有动的，他是没有动的。所以说有无有可动，无有可动。但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字要解释它，从那个方面理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有者，对吧？就是把有看作有的人，把无看作无的人，就执着有的人和执着无的人，这是一种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另外一个字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有，第一个有呢，指的是这个现象有；第二个有呢，就第一个有指的是我们文字，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名言；然后第二个有呢，指的是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有，就是说我的脑子里这个有的这个概念。那么第二个有呢，指的是外在的这个事物，对吧？也就是说，第一个随我们的遍计所知，对吧？遍计所知，就我们的名言习气，我们给万物取一个有的名字，或者赋予它一个有的形象，对吧？有的这个概念啊，这是一个有这两个有，就是说心里的有和外境的有，对，和就是能和所这两个其实都是不动的，都是如如不动的。 就心静不二，心静亦如。同样的，无和无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说那个真正的那个，哎，那个真正的那个东西，就是假如说我们说无空，对吧？假如说我们空和那个空的概念赋予空的这个人，对吧？这个人这个心，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不动的，它本身是不动向。也就是说，有的思维和有的现象，无的思维和无的现象，或者说无的语言和无的本身，对吧？这两个都是如如不动的，有的语言和有的本身都是如如不动的，所以这叫不动相，对，不动相。云何名不动相，对吧？不得于有，对吧？有里边没有，不得于无，无里边也没有，对吧？但是呢，有，对吧？没有动，是吧？无。无有可动，这两个都是如如不动的，对，都是如如不动的，就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可以再品味一下这里边这个语言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无无，第一个有，第一个无，可以理解为我们主体的名相，和第二个呢，可以理解为对象，对吧？外境或者对象，当然更深层次的，第一，我们说有者，对吧？无无者，对吧？这个保是一个我们的心，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说有，就是有的名相和有的外境，这个都是一个东东，都是一个人，对吧？都是一个人。那么无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语言似乎有点绕，但是呢，你仔细品味一下很有意思啊。好，这是讲的有无无，即心无心，这不动相啊，即心无心。心无有可动，即心即佛嘛，对吧？即心即佛，但是古人又讲，非如果你执着于即心即佛，祖师很着急，说这是你怎么这么执着呢？他说非心非佛，对吧？然后又执着个非心非佛，祖师又很着急，他怎么这样这么执着呢？他说，哎呦，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对吧？所以祖师简直是没办法，就慈悲的没办法，就跟你捉迷藏一样的。哎，你说个什么，你执着一个什么？说个即心即佛，你一定要就找心里有佛，对吧？你然后你说即心即佛，就是我坐着脑子看着我的心脏，那这就是个佛，对吧？或者哎，我这个脑子在随便做什么，只要是我脑子想的都是佛，对吧？那你刮风下雨，你叫太阳从西边出来，它不出来，对吧？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去执着于这样一个文字。你说即心即佛，你一执着，祖师。没办法，祖师很慈悲，他说那算了，你这样你即心即佛吗？祖师说不对的，非心非佛，是吧？那非心非佛是什么东西啦，对吧？然后你说非心非佛，非心那就是空嘛，对吧？非心非佛，那我什么都不想了，对吧？也没有佛，对吧？无佛无众生，对吧？我也不参禅，不拜佛，不念经了，对吧？我就随便想怎么玩怎么玩，或者我就坐这什么一念不生，坐这如如不动，是吧？这尽量就不吃不喝辟谷，那这你这个非心非佛又给念歪了，对吧？这个非心非佛又理解歪了，然后后来没办法，祖师说，哎，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不是个什么东东啊！千万不要以为是个有某种境界、某种东西啊，对吧？所以祖师呢，有的时候感觉也很无奈啊，讲了那么多。哎，他即心无心，对吧？即心无心，即心无心就是即念而无念了，对吧？其实你的心本身就是个无心，不是说把这个心打压它、消灭它、转化它，对吧？这个心就像你要把它锻造成，就像一个泥团或者一块面，你要把它做成面条，做成饺子面皮，做成馒头，再做成什么什么东东，对吧？做成各种各样的样子，那其实。它本来就那样，对吧？它就是那样，就即心即佛。就是说，你这一块面，你把它做成面条，做成饺子，做成汤圆，把它做成馒头，对吧？做成了各种花样，那它还是面，它还是面，它的营养是一样的，对吧？它的营养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能说这个馒头是面，是吧？包子就不是面，那饺子皮就不是面，那实际上它们都是面，是吧？所以说即心无心，即心无心，所以说你可以说即包子，是吧？非包子，因为包子是面粉，即饺子皮非饺子皮，因为饺子皮是面粉，是吧？你看即馒头非馒头，因为馒头 不是，馒头是面粉。但是你也可以说面粉非面粉，因为面粉又是很多营养哦，对吧？面粉又是很多，你把它如果用现代的这种，它有很多营养能量在里边，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所以都是一些名相，都是一些名相。那这呢，我们说即心无心，即心无心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本身就是这样，你要去找不要去找，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无心。所以说文字就是非文字，文字就是非文字。说了这么多，其实跟没说一模一样的，对吧？如果你真知道没说的话，还可以继续说，不妨继续说，对吧？如果你说这么多，那跟没说一样废话，你现在 shut up， 对吧？闭上你的嘴，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去，对吧？各自回家去。但是你各自回家，你又去想其他东西啊，你还在说嘛，对吧？那你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无说。即心无心的心无有可动，是吧？哎，心呢刚才不动相嘛，对吧？心呢其实也是不动的。其实我们每天我们都很忙忙碌碌，我们想东想西，对吧？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喜怒哀乐，对，我们每天会经历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气脉，对，我们的各种变化，每天有 N 个变化，对吧？一弹指庆就有就有六十个生灭，对吧？一弹指庆就有六十个念，每一个念有九十个生灭，对，等等，这些都在变化。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团电子雾，一团云雾一样，我飘来飘去啊。如果动物看我们就是一个彩色的，狗啊鸡啊这些，它们鸟啊，它看我们的是它看到的可能就是一种某种像紫外线红外线，反正它看到跟我们人看到这个形象频道不一样，那它看到我们可能就是一团彩色的东西，或者在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的。那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团电子物在动，但是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是有个东东的，是吧？即心无心，心无有可动；即相无相，相无有可动。所以，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都是实际上就跟没经历一样，实际上就是不动的，实际上是不动的。相无有可动，是吧？所以叫不动相。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相，实际上呢，我们所有的动相、有相呢，实际上就是不动相和无相。它的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后面有一句话，我们前面这样觉得很讲得非常好啊，讲得非常殊胜，或者讲得非常准确，讲到我们心坎里边去。但是后面有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当头棒喝，给我们一个文字棒喝，文字棒喝，就是当我们正得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掉坑里去。然后呢，这个达摩祖师啊，如果这个我们从这个文字来看啊，就是如果是达摩祖师在讲这段话的话，那达摩祖师一下就把我们叫醒来了。我们觉得很好吗？对吧？前面讲的非常好。他说：“若作如是，这个丁呢，我觉得还是用证，相当于证，就是你验证的证啊。就若作如是证者，是名自狂惑。如果你觉得你挣到这个东西，对吧？你认为这样就是挣到了，对吧？你如果真的去执着于你挣到这样一个东西，或者你挣到了，或者你去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实际上你叫自狂惑，那么你就自己欺骗了自己啊，那么就自己欺骗了自己啊。哎，前面那个东西再好，但是如果说你有修有证啊，你有修有证，实际上你就自己骗了你自己啊，你自己骗了你自己。若作如是证者，是名自狂惑。前面都有，如果你说，哎呦，对了，我顿悟了，就是这回事，我是可以给感到它啊，这个东西最圆融、最究竟的这个法 ，OK， 是吧？你这个是你已经自己骗了你自己了。对于那些执着文字和教理相非常深重的人，他是无法理解这个东西的。他说：“那这个是不是，在粗地啊？这是不是，真如智慧啊？对，他会用一个框架不断来框这个东西的。他到底在哪一个层次、哪个境界、哪一个台阶上的？好多人会这样， 好多人会这样，对他来讲，这句话可能很难理解，是吧？很难理解。这叫文字棒喝。我们在这个天顺版的达摩论里面会看到很多，后面会看到好几个地方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叫文字棒喝，我称它为文字棒喝。所以后面就说上来未解，是吧？解时无法可解。其实上就是说，当你明白那些东西，你觉得哎，你已经正道，或者已经哎领悟到了，对，你觉得你已经懂了，领悟到了。或者你感受到了某种东西，当然好欢喜，对了，是这样的，是吧？扫除了我千年的这个疑惑，来这一辈子前面觉得白学了啊，好欢喜，甚至痛哭流涕。他说：“哎，这个是钱，你已经着了道了，对吧？上来未解，对吧？其实你做的那样的，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就并没有真正的开悟，并没有真正开悟实相，心知实相，对吧？并没有真正做到不动。”啊，没有体会到那个，没有验证到，没有体悟到那个不动相啊，上来未解，就前面那个东西，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是吧？真正的解的时候呢，无法可解。哎，真正你证的时候，就是说你证到和体悟到的时候呢，是无法可解，就没有解相，就没有解相，没有文字相，没有境界相，对吧？没有文字相，没有境界相，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就你信这个东西，前面讲，如果你信解这一类的道理，那你可能你就会消除无量的烦恼和这个执着，对吧？就是说可以去灭无量的恒沙的烦恼啊，恒沙的烦恼，然后以此呢存此心，日日壮大，这念念壮大。否则的话 ，OK， 就是你就自狂惑。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警惕自己的这种深层次的执着，因为只要你的不断的追求开悟。所以你有一天你就会碰到开悟，但是你碰到开悟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如果跟你想象那个开悟的东西是一样的 ，OK， 实际上你刚好就是说掉到坑里边去了，掉到坑里边。如果你去寻找一个开悟的人来印证你，如果碰巧你碰到一个人讲的东西跟你他的体验和你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和你体验是一样的，这时你们实际上就两个人可能同时掉到一个坑里去了。就是你往往找的印证你的人是一个走到你一个弯路的人，就跟你一样走到误区的人。所以说解时无法可，真正开悟的人悟到什么呢？对吧？悟到什么了？是不是悟到了涅槃妙心？是不是悟到了如如不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肯定没有开悟，他不过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吧？他明白这个禅宗的一个道理而已的。这是文字，不是真正的那个东西。所以诸法不动寂静门，这第34啊，我们把它存一下。